出来拦，领袖才出来拦住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把他们放回去了。那么没有这个，然后呢没有鞋的就给他们就给他们鞋穿，然后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软弱的就是他们骑着驴子就送到耶利哥去，然后呢最后他们就回到撒玛利亚。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干预的话，这十二万人不可能，这个是二十万人不可能放回去的，现在个个都回去了，而且呢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给他们穿，因为他们是弟兄嘛，你怎么可以掳掠弟兄做你的奴隶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亚哈斯是在神的手底下，很清楚神没有放松这件事情，是实在说来是很重很重的。好了，那么在下面，那么这样完了以后，那么是不是他就悔改了呢？如果你仔细去看过去的故事，什么不管你看罗伯安的故事也好，你看见很多时候他们一看见神的时候他们就自卑了，本来有金牌的，后来呢换成盾牌，你看见每次所以非常自卑，神看见他们自卑，神就放手了。所以很明显的，神的手是管教的手，他不是折磨的手，他们一点都不是，只要你肯回头，他立刻神就放手了。但是呢你看亚哈斯没有，亚哈斯十六节，那时亚哈斯千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你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求你们帮助。所以那个时候呢，一面他就求助于亚述，那第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然后呢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南方的城邑取了别伯士麦、雅雅人、基比斯、索哥和属索哥的乡村，提纳和属提纳的乡村，井镇、井所和属井所的人就住在那里。所以就是现在你看见，现在我们说过了嘛，以色列人如果光景好的话，非利士人就回到他们的平原，以色列人光景不好的话，他们就跑到高原来了，而且呢就把这个犹大的城邑，本来是波士麦是犹大的，犹太人的嘛，雅雅人也是有犹大的城邑嘛，基底斯都是嘛，结果呢你看都落到什么，都落到非利士的手里。所以这个很明显，什么时候你看见以色列属灵光景一不对，你看见很明显的，你看非利士人就占了上风。那下面十九节，因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现在每个人都反了，为什么也以东人，为什么亚兰要欺负他，然后呢以东人亚兰也会欺负他，裸去他，然后呢这个北这个十北方的十个支派，北国也是把他们杀了十二万，然后裸去二十万，后来幸好是神一句话他们都把他放回来。那现在不止如此，亚述帮助他只是敷衍的，然后以东人来攻击，然后非利士人也来侵略。所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手是很重很重的，在谁身上呢？是在这个在亚哈斯的身上。那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第十九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讲错？这个很明显他是犹大王啊，但是圣经说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所以在神的眼光中看，弟兄姊妹，那个犹大的大卫的宝座是为着全体的，不是只为着南国两个支派的。但是因为他们得罪神，因为亚伯，因为这个谁，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得罪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神允许十个支派出走，很清楚的。所以很明按道理来讲，他应该还是以色列的王。所以有的时候圣灵不知不觉的就提到他们原来在神心目中的地位，他应该是以色列王亚哈斯，但是结果怎么样，在犹大放肆，明白吗？那个以色列诸王是在以色列放肆，这个有道理的。但是现在呢 你看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上是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亚述王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而叫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宫王宫中并首领家内所取的宝财宝给了耶稣王，这个也是无济于事，什么也不是。好，那么既然守这么重以后，那么应该悔改了。但是呢，现在我们在看以前，我们稍微看一看列王记上下是怎么记载的。看呢，你仔细来看这个，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16章讲到亚哈斯。那第五节，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那这个时候呢，是早期的时候，刚好是以赛亚对亚哈斯所预言的时候，这个起头是没有胜过他，没有错，所以这个表示是在那以前。那么亚哈斯，那么第六节，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那么然后呢，亚哈斯呢就差遣人去见亚述王。那么不要忘记，这又是早一点的故事。那么然后呢，所以亚哈斯呢将耶和华殿里的王宫府库里面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那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基尔。那这的确就帮了什么？帮了以色列王。所以早期就跟后来不一回事的，那这个大家记得。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那么亚哈斯呢就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就是大马色他看中那个祭坛，那个祭坛是大的祭坛，所以呢就叫人说按照这个样子就在耶路撒冷造一个同样的坛，所以叫做大坛。那么这大坛做什么用的呢？大坛原来他就吩咐他的祭司在上面献祭，明白吗？那么普通献祭应该从祭坛才对啊，结果从祭坛就把它挪到大坛的北边去，挪到北边去，明白吗？所以等这个真正这个献祭的时候是在大坛献祭，把神的旨意改了。那么他说我从祭坛来做什么用呢？我来寻求神的旨意用的。所以表面上你看见说这个约哈斯好像还活在神面前，一切都没有改，起头刚刚起头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厉害，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吗？就是把圣灵有的地方把它改一改，本来呢是从祭坛现在变成了大坛。那从祭坛大家都知道代表十字架的，所以许多人觉得这个十字架已经落伍了，现在我们最好把这个祭坛把它放宽一点，明白吗？这就是今你看见很多人为什么把十字架被取消了，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是大富也是小康，这个当然每一个人都听得进去啊。所以这就是今天的情形，这就是约哈斯的情形，他不是完全把祭坛拿掉，他是把这个原来的根据神旨意所有的那个铜祭坛所代表的十字架他没有正式把它取消，不过他换一个从大马设了一个更大的坛，所以大家要记得，这就是亚哈斯做的事情。那亚哈斯呢，不是这样做，而且呢，他也把那个，你看啊，这个特别是第十八节，又因为亚述王的缘故，就将安耶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所以很明显呢，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他做了一些事情，胆子很大的。你看见本来殿里面有一些的布置，他把它完全换掉了。 所以呢本来呢这个王呢如果从外入殿的廊子应该在哪里，本来应该在哪里，现在呢把挪移到围绕在耶和华的殿，所以整个就通通改变。那你说这段有什么意思？这段当然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等到后来他的儿子就是西西家生病的时候，神告诉他再给他十五年，那你怎么知道神再给他十五年？怎么知道说，所以神就给他的兆头，那个兆头就是日晷，那个日晷圣经说是亚哈斯的日晷，明白吗？那么亚哈斯的日晷如果倒退十度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兆头。那么这个是后来我们都记得这个他这个是什么的故事呢？是西西家的故事。可是我们如果读原文，我们知道那个亚哈斯的日晷原文是亚哈斯的妻子，亚哈斯的妻子。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亚哈斯的妻子？那么大家记不记得等到耶路撒冷等到这个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那么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这个示巴女王呢，她看见那个所罗门呢上圣殿，就走上那个所罗门的梯子，她走的那个样子，正圣经告诉我们诧异的叫这个谁呀、啊？叫这个示巴女王魂不守舍。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一个王。他如果要到殿里面去的话，一定有个妻子去的。那么现在谁要上殿呢？所罗门要上殿，所以那个殿呢，那个妻子叫什么呢？叫做所罗门的妻子。那么为什么到亚哈斯会有亚哈斯的妻子呢？因为他把他换掉了，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过去所罗门是这么做的，现在我是这么做的。过去所罗门这么上圣殿，现在我是这么上圣殿。那因为是妻子，所以呢这个太阳可以照在上面，会有投影，所以很自然就变成日晷。所以中文是翻的日晷，其实在原文就是妻子，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注意在这里，就是说所有在圣殿里面的东西，西西这个亚哈斯已经给他改过了，已经全部给他改了。所以本来呢是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廊可以进到王，如果去到怎么样可以进到圣殿，现在不一样了。那本来呢是所罗门的那个梯子可以让一个君王坐在大卫宝座可以上到圣殿去，现在全部换掉了，叫了亚哈斯的梯子。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说有一个亚哈斯梯子不再是所罗门的梯子，你就晓得已经走了样子了。所以这个只有在哪里记载呢？就只有在列王记下记载。为什么我在这多读一点呢？因为如果不多读这一点的话，等一等我们读到西西家的日晷的时候，我们读不懂。原来这些根本都已经可以把它完全动了，所以是早期的时候。到了晚期的时候，就是历代之下那里所记载的。那么，然后二十二节就是回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所以你看一不做二不休嘛，他不肯悔改，一直往错误的路上走。他即使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我们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都败亡。然后下面二十四节，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得来，毁坏了，那最严重。下面说什么？且封锁了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然后就结束了。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亚哈斯其余的事和他的行为，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人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整个亚哈斯这个好像做成噩梦一样。 你看真的你看见这个所有这些噩梦好像都是应该都是真的，但现在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所以这是亚哈斯所带来的这个带来的一种荒凉。你看看弟兄姊妹，他是王啊，他现在做个榜样，他拜偶像大家跟着他拜偶像，他这样做大家跟着他这样做。为什么呢？不要忘记，因为你本来今天一个做王的他本来就是叫人跟随的，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不光是亚哈斯一个自己得罪神了，他也带领上下都得罪神。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呢？他干脆把耶和华殿的门就把它关了。那就是这什么意思？